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敬拜神。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如何避免犯罪。如何避免犯罪，我们会从创世纪第39章1到20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看到，我们尝试从这一段经文看这个约瑟他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恶，那我们从他身上来学习。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试探，无论你是做一个学生，或者是公司里面工作，或者在甚至在家里，在教会，那试探处处都有的。那二者是一个吼叫的事实，他寻找那些可吞噬的，他遍地游行，就是专专找那些可以吞噬的，所以你跟我都不能够幸免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有试探。当然你来到这边敬拜主，你来到这边祷告，当然你就把很多的那种不必要的那种试探给隔离了。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如何避免犯罪。当然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一定有什么试探，一定有试探，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试探那边开始，试探那边开始。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大家呢都对它有相当的熟悉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约瑟呢，他怎么样被卖到埃及那边，然后在埃及呢，神怎么样使用他，那么后过神怎么赐福他，怎么使用他，与他同在，他就面对了这个面临了这个试探，那么他又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胜过那个试探。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他为历世历代以后的这些圣徒呢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从这个约瑟这个圣徒来学习。好，第一点呢，如何避免犯罪，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要与神同行了，要与神同行。那你看第一节那边，这边说到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色玛利人手中买了他去。所以呢，他这时候呢是以一个被卖的这个奴隶的这个身份呢进入的这个波提法的这个家中，他进入他的家中。但是呢，他的这个经历却是很不同的。通常我们讲到说，作为一个奴隶，他的这个将来他的这个前途呢就是暗淡的，没有盼望的，一定是很受苦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却看到另一方面，这边看到另一点是什么呢？是讲到说第二节，你看呢，他蒙神所赐福，你看呢，在这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手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耶和华与什么人同在？耶和华与什么人同在呢？耶和华是不是与那些专门抵抗的人同在？绝对不是。耶和华是与那些愿意与他同行的人同在，对不对？换句话说，约瑟呢，当时呢，他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他做神所喜悦的东西，他行神心目中所喜爱的东西，就要像大卫那样，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教导他什么，他就跟着神行，所以神与他同在，他也跟神什么同行的一个人啊。然后，当我们讲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很明显的，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敬畏神的人又有什么特征呢？ 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特别对罪敏感，特别离开罪了，不犯罪了。你看一看这个夜色，他之前他这边有一段经文，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二节那边怎么讲呢？他说到，对不起，他说到这边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二节那边说了，夜色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夜色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夜色呢是一个很公义的人，看到哥哥们所做的是行的各种的恶事，他不得不报告给他的爸爸听。他是一个公义的，是一个行义的，他不跟这些人扯在一起。哇，如果他看到哥哥犯罪，哥哥做不对的东西，哇，他自己又怕自己是个小弟，哦，不敢讲，那么又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啊，那就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但是呢，叶瑟是一个敢自己为着公义、为着正义而活的人，他就这样的过活。那所以呢，讲到这一个叶瑟是一个敬畏神，敬畏神的的确确就是一个远离罪恶的，他不跟罪有关系的。那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必须要知道，你要跟神同行吗？你要就知道罪，你就不跟他扯在一起，你不可以跟他同流合污，不能跟他在一起做这些不应该做的。反而有时候你应该戒法这样子的事情，不要让罪在你身上，不要。那我们就发现到，如果你看这个诗篇第一篇的话，你就发现到这个描述这个义人是怎么样的，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做。但是呢，反过来他却喜爱微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他是以神的话语作为他的生活的指引，神的话语如果教导他这样做，他就照着做；如果任何跟神的话有抵触了，他就不做，以致他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神特别赐福给叶瑟，神特别赐福给他。你看在这边，神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二节他就百事顺利。那神就这样子与他同在，他就有一个很顺利的这个生命，就好像在这里凡他所做的都顺利。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这个顺利啊不一定说一生一世啊，只不过在这一段时期他蒙神赐福，他是很顺利。当然我们知道接下来呢，夜色呢好像不顺利，被这个主人女主人诬告，然后呢又被主人关进监牢里面，不顺利。但是呢耶和华还是一直跟他同在。那换句话说，无论顺境或者是逆境呢，耶和华都跟我们同在一起。有时候呢我们生命实在是风平浪静，我们感谢主，神与我同在。但是当你遇到一些逆境、一些艰难、一些很艰苦不如意的这个境遇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哦神不跟我同在，不，神还是跟我们同在的，我们还是要继续跟与神同行，那才是正确的。那么神怎么赐福于这个月神呢？你看啊，他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中所办的事尽都顺利，夜色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那这个夜色呢，他蒙神引领。那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在外面，通常奴隶呢是在外面工作的，在外面工作，跟做这个在这田地里面工作的。在但是在第二节里面呢，他说夜色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哦，主人就看到他，哎，这么蒙神赐福的一个人，我就把他带进我的家里，在家里呢做工啊，不需要晒那个太阳。不单单这样子，后来呢，第四节呢，主人就特别的恩待他，哦，在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了，哦，作为他这个主人切身的这个帮手、帮助。然后最后呢，这主人呢，把他晋升为一个什么总管了。在管理家务的，我把一切的东西呢都交托给他。你看，有神同在的人，神一步一步的赐福。神是那位赐恩福，你肯跟神在一起，神一定把福气赐给你。但是当有时候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哎，神不跟我同在。不是的，在逆境的时候，神依然与我们同在一起。然后当神与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敬畏神，好好的跟随神，好好的遵守他的话语。凡是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凡是任何东西跟圣经有抵触的，你知道你就不要去做。这是以神同心的这个生活方式。那第二点呢，如何避免犯罪呢？是要认清这个试探啊，认清这个试探。那我们发现到这个波提法呢，特别特别信任夜色，所以在第六节那边说，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夜色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啊，一概都不知，什么都不知。那么圣经呢又特别讲到说，夜色是个秀牙俊美。什么叫秀牙俊美？秀牙就是说他身体很健壮的，俊美呢就表示说他样貌很好看啊，样貌很好看的哇。所以夜色呢是一个很英俊潇洒的一个人，而且他身体体格又很健壮的青年人啊。但是呢，这个呢也可能会成为什么？成为一种试探。我们知道介绍下来，他这一方面的这个外貌啊，的的确确呢吸引了他主人的这个妻子。然后当我们在试探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要知道撒旦呢会从各方面来引诱来试探我们。然后其中一方面是靠透过我们的强处哦，如果你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你觉得你自己有很好的这个样貌，很漂亮哦，你要小心，撒旦可能就会从这边来试探。哦，人家就有一位弟兄或者一个男的就跟人家，哇，你好漂亮，你好像从天上下凡的这个仙女啊，哇，我要永远的爱你啊，哇，你听了就心里整个软了下来。但是呢，他这个花言巧语呢是为了要欺骗你，哦，欺骗你。然后他可能没有信主，但是因着他对你讲的这位靠这个这么甜的一番话，你心里都软了。你说，哇，这个就是我所等候的这个白马王子了啊，那你就被试探所夺取了，你被魔鬼所夺取了。或者说男的可能你本身你很有才干，很有才干是很好的，那你有才干的话呢，二者呢也可能会来试探你。哦，那当你才干的时候，你很有才干，你就什么，你就心里很骄傲，趾高气扬，然后把全所有的旁周围的人你看得看扁，你只有我很厉害，你看我样样东西都能够，你就把别人看扁。然后而且因为你有这样的这个才干，有时呢你就做事呢随随便便，因为你为什么？因为我都会了，我不需要预备了，我来做主席，我站起来我就能够讲了，我来如果我这个站起来这边站在台上我就能够讲到了，你是没有好好的预备。那这个也是会被撒旦所引诱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那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你看第七节那边呢， 这事以后，夜色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夜色说，请你啊，你与我同寝吧。那这事以后啊，那这事以后就说之前啊，神怎么样赐福给夜色，让夜色呢能够步步高升啊，那步步高升，样样都顺利，得到主人的这个宠爱。那当这一切事情之后呢，试探就来了啊，就告诉我们你要注意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得到祝福，当得到神的赐福，得到神的保守的时候，好像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时候呢，你跟我要相信，你跟我要相信，撒旦就会来了。撒旦不会罢手的，撒旦不会在那边坐在那边不理你，他找这机会，看哪一个机会哦，那个时候不适合他就不会来。但是这个时候啊啊，当你很自满的时候，哇，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了，一切都已经啊安排妥当了，撒旦就会来试探。所以你跟我都要提高这个什么警惕的心，你不要以为我这时候我能够胜过，以为我没有事情了，我已经成长了，我已经读了这么多的这个圣经，我已经常常来聚会，我已经在这个主学里面已经学了很多东西。那不要，撒旦就在你有成稍微有一点成就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在人生里面有一点特别的这个成绩之后，哇，他就来试探你跟我了。所以要认清这个二者的这个途径。那么他怎么样呢？这个试探怎么样呢？这个夜市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呢？以目送情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他看重，他看重，他这边讲到 she lifted up her eyes to Joseph， 他把他的眼目呢向着这个夜色看，这比较看重了。哇，这一个男孩子是秀雅俊美的，哇，实在是英俊潇洒，正是我梦中的那一个男人啊！啊，我就要夺起他啊，把他当作一个猎物，我要夺起这个男孩子。当然我相信这个女人呢也是应该是会以目送情的啊，以她的眼睛来传情。她说什么？你与我同寝吧，你跟我睡觉吧。但是夜色怎么讲呢？夜色说不，夜色不从他，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夜色呢很清楚，他知道说他主人呢把一切东西都交托给他，一切东西都交托给他，但是他却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呢，这个妻子呢他没有交给夜色看管，这个妻子还是属于他主人，他自己虽然成为这个管家，他没有这样子的权利呢去霸占，去跟另外一个人妻子呢同寝。他知道他有这样子的，从他父亲那边同生那边，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犯罪的东西。他不会说哦，我现在我已经是总管了，没有人可以超越我了，除了我的主人，什么东西都在我的掌管之下，这个妻子当然也是属于我了。他没有这样，他认得清楚这个是罪人的，这个跟神的道理有抵触，神的话有抵触。他也没有说现在呢一切东西呢都在我的掌控之下，那主人呢什么东西都不懂了，他只知道吃罢了，他吃的东西其他的一概都不知道。圣经讲他就说哦，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可以呢偷鸡摸狗啊暗暗的来做这个事情，谁知道啊，没有人知道的。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心中有神，他知道虽然他的主人不知道，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呢神却知道啊。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注意，不要以为说神不，人家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我在外地里面，我在外国，我做一些亏心事， 或者得对不起我另一半的那一种罪恶，没有人知道的，因为我在外国，谁知道在离店那边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做吧。但是不要忘记，神知道，神知道。那他也没有把这个东西当作说，哇，这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艳福啊，哇，这个艳福来的，一生里面哪里有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特别的这个艳福呢？哪里得到？没有，也是完完全全没有这一些这样子的意念。他知道这个是罪，就是罪了。要表示我们要认清试探，罪就是罪，不要掩饰，不要用一个把它美化掉。如果你看到一样东西，那个东西是罪的话，两个人在婚外情搞婚外情或者婚外的这种关系，一定是罪的。你不要说这个是两厢情愿，我两个人都愿意，你愿意，我也愿意，有什么大不了？或者说，哦，这个没有相干了，这种什么一夜情，大家在一天一晚上这样做这件事情就没有事情了？不不不不，我们不要这件事情呢，是得罪神，就是得罪神。有些呢，人看到公司啊，公司里面有一些东西摆在那边，你就说，哎呀，没有相干了，去拿一点那个老板的东西，那公司的东西。没有相干，这个呢，反正公司不要了，或者公司的老板有钱啊，你拿回家去，可以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的。那公司的东西就偷公司的东西，就偷人的东西，我们就不可以。罪就是罪，你要分辨，你自己要清楚，这个到底有没有跟神的话语抵触？如果有神跟神的话语抵触呢？你绝对绝对不可以做，也不要掩饰，也不要把它美化，或者找一个借口说没问题的。第三点，如何避免犯罪呢？必须要知道犯罪的代价。犯罪的代价，你看在这个第九节那边呢，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第一，当他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主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完完全全失去了主人对他的信任。主人把一切的东西都交托给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替他管理他的这一切的家务，但是现在如果他犯了这个罪啊，就辜负了他主人对他的那个信任。然后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很小的，这个是一个做人的这个很大的原则。当一个人失去了这个信任呢，你要再得回这个信任呢，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失去一个人对你的信任，你就很难再次得到他信任。这信任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这样子的一个品，你的品格来做这个保证，说你是一个值得人信任的一个人，你绝对绝对不能够破坏这样子的一个人对你的信任的这个心。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知道说这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第一，你得罪人，使人失去对你的信心。比如在婚姻方面，当你犯这个罪的时候，你就令到你的另一方对你失去那种信心，他不再信任你了，不再信任你，而两个人的关系就有问题。如果闹到离婚的话，你的孩子、你的家庭都会受影响。如果真的是离婚的话， 那是一个很凄惨、很凄凉的一个收场。本来是一个很圆满的家庭，却落入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家庭，值得吗？值得吗？这是会影响一生一世的，不单单是你，对方、家人，而且周围的人都会因着你的关系，你这个被破坏的关系受影响。那更重要的，这边讲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啊？啊，通常我们人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怕得罪人，我们的这个得失，我们这个经济上的得失等等。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更要注意的，我们要有没有得罪神。那你跟我是信徒，我们所要面对的是这位神，这位看得见我们的神。那耶稣为什么他能够成功呢？为什么他能够胜过这个罪恶呢？因为他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在践踏他的不是他的主人罢了，更是神践踏他的一举一动。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说知道说神在看着我们，神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每一个思想。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呢就破裂了。我不是讲失去救恩啊，我讲你跟神的关系就破裂。如果你没有犯罪了，我告诉你，你心里是很清净的，你心里有那种的和平平安，有那种的喜乐，有那种的这个宁静啊。但是当一个人信徒如果犯罪了，我告诉你，心里呢是没有平安的，没有平安的，就好像大卫那样。大卫当他犯了罪，他的心中呢一点平安都没有，而且神的刑罚就临到他的身上，神的刑罚就临到了身上。那我们所做的东西，你不要忘记，神是那位看着我们做了，神会按着我们所做的来行，来报应我们。就好像在大卫的情形，大卫他把那个八十八的这个丈夫啊给杀了，哦，因为他贪爱这个八十八，然后叫人把这个八十八的丈夫呢给杀了，在这个战场上给他送上那个战场，让他死在这个战争当中。那神就惩罚他，因着他一个人啊，神要他付上四条命。第一条命是谁呢？是他这个八跟他跟八十八的孩子所生的孩子。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暗怒，对不对？然后就这个亚撒龙，然后之后呢亚多尼亚，四条命，四倍。神说啊，他的家，他的在他家中啊，刀剑必不离开他们的家。而且不单单这样子，他说你既然在暗中啊偷偷摸摸的做这事情啊，将来啊我要在以色列的眼前啊公开啊让人看到你的这个丑行啊。就表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孩子啊亚撒龙啊，公开的在这个屋顶上面呢跟他的嫔妃啊行淫啊。不单单这样子，神又说，因着你行的这个事情啊，你在外邦人，在外邦人面前啊，我的名啊被亵渎啊，被亵渎。换句话说，因他犯了这个罪，外邦人就讲，哎，这个王啊怎么样这么样败坏，竟然这么恶毒啊，把别人的妻子夺了过来，然后又杀了暗杀了他的这个丈夫。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所做的东西呢，所犯的这个罪，神会赦免。如果你肯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赦免。但是我们却要为着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付上代价。哦，有时候那个代价大得不得了了，有时候闹到什么家庭破裂， 有时候闹到甚至闹出人命来啊，知道不知道？那我们要注意，犯罪所付出代价呢是大的不得了，不要去犯罪，因为我们得罪人又得罪神，神是一位轻慢不得的，那些顺着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的收成，那是可怕的一种收获。那第四呢，如何避免犯罪呢？要逃避试探。你看在这边怎么逃避呢？我们快快来看一看啊，在第十节，后来他天天的和夜市说，夜市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处。这个呢，第一呢，逃避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呢是，你看后来啊，天天呢死缠烂打，一直缠着夜色，天天说来呀来呀，跟我一起睡觉。夜色却不听从，他不听，知道这个是错的，不听，那么也不与他同情。那在这里呢，同情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圣经是 lie beside me， 就跟睡在我的旁边呢、啊。如果你看这个第七节那边呢、啊，你与我同寝呢、啊，同寝呢、啊，那个是英文是 lie with me， 那个在第七节呢，比方说这街上跟我睡在一起，直接睡在一起。这个在第十节那边，你睡在我旁边呢、啊，睡在我旁边，你再躺在旁边，哎呀，陪陪我啦，陪陪我一下。夜色有没有顺从呢？有没有妥协？他说躺在旁边就好了啦，不要做什么啊。这个夜色他很聪明，他知道说如果躺在他身边的话，就是掉入了他的魔掌里面，就逃不了了，对不对？只要你上床就好了。接着下来就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跟我要小心，不要掉入这个魔掌，这个他陷阱里面。你不要说我、哦、来来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再撞到那个蜘蛛网的时候就完了，你怎么逃都逃不了了。那不单单这样子，那也不跟他在一起，不要跟他在一起，看到他就闪。那么如果我们来到我们的情况啊，你不要随随便便说哦，我要去这个街浪去看一看，看一看那边的那些女人，不要哦，也不要说去网站，我要看一看什么叫做黄色的这个影片，不要。如果你看到说哦，人家那穿的那些入眼的那种衣服，哦，你就说我去网站看一看，不要。你看了之后，你不能够禁止你自己的，特别是男孩子，在这方面很容易受影响。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跟他在一起，有任何罪的东西，不要离开。那接着下来，他是什么呢？他就逃离啊！你看了、啊。第十一节，有一天夜色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着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夜色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哦，有一天这个妇人很厉害的，他就看着没有人了。好，这一个机会是最难得的，最难得的。那二者就是这样子，他就看准什么时候应该把你掳下，那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如果你不再小心的话，你就完了。那这个夜色也是这样，在那说呢，没有人。那这个女主人就是那么样胆大包天啊，没有羞耻啊，所以叫厚颜无耻。哦，都扒她的衣服、啊，你不要了，我来硬性的拉你。啊，二者是这样子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怎么做呢？夜色做对了，他怎么了？把他东西呢，衣服你要拉丢了，他有没有说哎呀不拉，你来拉拉，越拉就越靠近那床，越拉就越靠近那床，有没有？没有。如果这样子的话，夜色一定是失败的。夜色知道聪明，他就把他的衣服啊，你要拉放掉，他知道放了之后他就应该说好走啊，你跟我都应该这样子逃避这个事，有试探来临，你就快点快点逃。如果你在电脑上你看到那些 不能入眼的那种东西啊，不是就快点逃，快点逃。如果有一天你进到一个旅店的话，你看到里面有躺着一个一丝不挂的人在那边，你要快点逃，你不要说喂，一个奇怪的一个女人会在那边等着我，哪里来的？你不要再进，你快点快点啊，逃走。那这就是一个有一个牧师就是这样子，他呢，因为他常常出外，他不能够回家，他每次都住在旅店，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就回到这个旅店的时候，哎，就在床上躺着一位女人，迎接他。他没有进去看一看，问他 Hello 你是谁？没有，他知道这个是试探，他立刻把那个门关掉，立刻走到下面去问那个经理，为什么你把一个女人安排进我的这个房间里面？他就没有受这个试探的引诱，不然的话，十个男人都过不了美人关啊！这个陷阱是很可怕的，没有人能够担保自己不会掉落当中，除非你说我知道这个是罪，我要逃跑。好像也是这样，他就留下一个很好的见证，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懂拜下，拜在这个什么色流情之下，就是看到女色就不能够胜过，这是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最后呢，如何避免犯罪呢？一定要说为义受苦。那我们知道说，有时候真的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受人家冤枉冤屈的，你宁可为着正义的缘故，我跟你说神的名，你宁可承受这样子啊。这边你看啊，那个妇人第十三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 OK，那这边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女人呢，实在是很个恶毒啊，而且她所谓的先让这个人呢先入为主的相信她的话，哦，先诬告她。你看呢，你们看，她带了一个呢希伯来人呢，她都不称呼她的丈夫，那一个她带了一个希伯来人是什么？是一个寄居的。这个寄居的人进到我们当中，你知道在当时啊，他们埃及人啊对于这个希伯来人是很反感，很歧视他们的，很看不起他们的。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啊第43章第32节，这边怎么说呢？你看，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哦，埃及人很厌恶这个希伯来人，看不起。所以当这个女人啊，这个女主人这样子讲的说，哦，那个希伯来人啊，你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当中，就比如说他挑起人的这个对这个种族的敌意啊，引起这个种族的这个歧视啊，可怕不可怕？很可怕的。而且来戏弄，本来是戏弄他罢了，本来按理是应该戏弄他罢了，那讲戏弄我们了，大家你跟我呢都被他戏弄，而且他又撒谎啊，那他到我这里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什么喊叫。其实不是的，不是他大声，是他自己拉他的衣服，所以他在逃走，对不对？所以讲了很多这些撒谎的东西。然后之后呢，你看他很厉害啊，十六节那边，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这里，放在自己那里啊，等着他主人回来。哇，这个是他的证物来的啊，有这个证物这个东西呢，自在就能够做很好的能够做一个证据啊。那么就对这期间就对他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一个希伯来仆人竟然要戏弄我。其实他就是那样诬告， 在这个主人面前他就讲另外一套，戏弄我，刚才那边是戏弄我们，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女人她就编造一套谎言，是为了要陷害这个约瑟。但是约瑟他，我相信他怎么样为自己辩屈也是很难，但是他却知道说他所做是没有错，他是清白的，他是清白的。虽然他好像是一个所谓的哑巴吃了黄连啊，有口难言啊，但是呢他知道这是清白的，他在神面前他没有做错。你可以诬告我，是的，但是我愿意为义受苦。那在这个犯罪的事上呢，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不要犯罪，而要付出一些代价，你跟我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心。
因为为义受苦呢是值得的，是值得的，这样我们才不会犯不应该犯那个罪。就好像在这个彼得前书3:17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众强如因行恶受苦。是的，你跟我都要预备心，我们要为义受苦，不要为罪受苦。为罪受苦是轻视，但是为义受苦呢，是能够使神的名得着荣耀，你也能够在人在神面前呢，存着无愧的良心，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如何避免犯罪呢？第一，你一定要立志说一生同行，你的生命一定是要敬畏神、远离罪的一个神。才能够胜过罪。一定要立志说，凡是得罪神，凡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东西，我都不要做。那我们就能够逃避。所以，第二呢，你要知道什么是试探。你要知道，你一定要对圣经，你对自己的所读的明白。圣经教导是很清楚，很多时候是很清楚的。罪是罪的，你不用明白它。哦，不是这个，不是可能不是罪，不要。如果你不肯定的话，你宁可不要做。你的东西，如果你不懂是不是罪啊，最好的这个方法说，不要做，放在一边，你宁可不要做。第三，你想一想，你付出的代价，犯罪你付出代价，你就怕，你会怕。你说你这样做了这些事情，结果会怎么样？告诉你，你那最深的罪，不是真的了。你偷看，偷抄，或者有人拿那个相机啊去拍，啊，我偷拍，结果应该拍的东西，它代价是什么？你知道？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有一个试探。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他，不要跟他再纠缠，不要跟他再有所谓的垃圾战，知道了，快点逃是最好的。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要为他所谓的心理受苦，神还是会继续看。大卫那个夜色，他下来接你，神有没有跟他同在？有，神还是继续跟他同在。神继续付出，后来他胜了一个什么属下上下、啊、如果你跟我肯为义做苦的话，神还是会继续的看顾你，神不会把你丢弃。反而那些不肯为义做苦，反而去犯罪的话，结果的下场是很可怜。你跟我都要做和耶稣像耶稣这样子，能够胜过罪恶，能够胜过试探，不为这个将来的人留下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这个可以学习、可以模仿这个见证，而且把它。现在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个人交给你，也就给施恩怜悯我们，叫我们从这个约瑟的身上再一次学习到主，我们应该怎么样逃避罪恶。我们实在是求你自己施恩怜悯，自己 叫我们能够对这个罪敏感，叫我们对试探敏感，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提高这个警惕之心，让我们不被恶者所胜过，让我们常常的能够靠着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